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安静，做一个简单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阿爸，我们都已经来到你面前，求主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把你的话可以讲解得清楚流利。主，我们求你掌管这个会场，除去撒旦在我们当中所做搅扰的工作，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听到你圣灵对我们所发出微小的声音，让我们特别那些慕道友可以来接受主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过今年的总主题，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得着永生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当然你要接受救主之前，你要先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那么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一门很大的科目。那么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从约翰福音头几节讲到耶稣，把耶稣介绍出来，他是道，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世上的真光。最后我就引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简单的提到耶稣是神的羔羊。那么这是一个人可以得永生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相信接受耶稣是神的羔羊。羔羊必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的罪代赎。主耶稣被称为赎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代死，完成救赎大功。那么这就是能够拯救我们出死肉身的救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只有无罪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替有罪的人代死。那么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我们好像披戴主耶稣的义袍，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是最好解释主耶稣替罪人替死代死的一节经文。神使那无罪的，无罪不治罪的，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成为罪，担负我们的罪担，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神的。今天我要强调两件事情：无罪的主耶稣，他才有资格代替我们罪人死于十字架；第二件事情，为何主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十字架是基督教救赎的一个中心呢？十字架就是代表赎罪的羔羊如何替罪人代死。好，我们现在先看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主。我要先问一个问题：主耶稣可能犯罪吗？最直接的回答，主耶稣不能犯罪，不可能犯罪。圣经好多地方提到主耶稣是无罪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虽然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也不受威胁的话，甚至强盗被钉在十字架的强盗也为主做见证，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 不好的事情，不是单单不没有罪，不好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么以赛亚五十三章啊，就是预言主耶稣他是一个羔羊，如何默默无声的被带到宰杀之地。那么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么我们要来从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来思想，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不同的他有完全的神性。人的神人的主耶稣的人性和我们一样，他就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有肉身，所以他会饥饿口渴，他会疲累，他想睡觉啊，因为他有肉身，他会有喜怒哀乐等等，甚至他的肉身也会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与我们不同的呢，他有完全的神性，主能够疫病赶鬼，主能够走在水面上，主能够平静风浪，主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甚至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过来。所以主耶稣有 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 主耶稣在他的一个位格里面有两性，有同时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这两性是联合不能分割的。有人讲成主耶稣能不犯罪，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讲他不能犯罪，他不可能犯罪。能不犯罪跟不能犯罪有一点不同，主耶稣 did not sin， he could not sin， 有一点不同。他不但能不犯罪，他根本是不能犯罪。 Jesus was able not to sin， 但是更好的一句话， Jesus was not able to sin， 他是不能犯罪。他不能犯罪的其中一个理由，他没有罪性，这就是跟我们不同的。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亚当祖传下来的原罪，但是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罪，所以他必须同真理生下来，是玛利亚被圣灵怀孕而生下耶稣，所以主耶稣没有罪性。好，现在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当然最重要是在第三节，但是我先解释一下。那么那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蒙恩得救的人就不再定罪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称为义。那么第二节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定罪，因为赎罪的羔羊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下，已经把我们从魔鬼的辖制之下释放出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量。那么第三节上半节就是讲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想遵行律法来得救，但是结果因为人的肉体的软弱也不能够行律法，根本就行不了律法，那么所以也不可能够靠律法来得救，所以才需要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足以成为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相似的意思，并不是讲到主耶稣的身体有罪，不过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有身体，所以他有身体才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那么但是他来到世上成为人呢，有人的形象，那么有最深的形状有最深的形状，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的羔羊。但是不要注意，这里罪深并不是说讲到主耶稣的身体是有犯罪的，不是的，因为他有人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形状，罪深的形状，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那么四章十五节，这里讲到所谓大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是神人中间的一个中保，他能够提携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他也做过人，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 身为人面对试探，会面对各样的引诱。试探并不是罪，注意，试探并不是罪，因为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但是在每一个试探当中，他都胜过了。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之前，圣灵就引导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他每一个试探他都胜过了。所以主耶稣是绝对圣洁毫无瑕疵的，他才有资格上十字架担当罪人的罪，来代替我们罪人死于十字架上。可能我们会发出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不能犯罪，那么他所受的试探是否是实在的，是否是真实的？当然是实在，是真实的。他面对试探引诱所带来的挣扎，他如何信靠神来胜过每一个试探，也是实在的。那么主耶稣不是对旧约圣经很熟吗？当他面临试探的时候，他就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当然这一切都是实在的。有人说，我们不能够拦阻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拦阻飞鸟在我们的头上打窝。身为人不能免去试探引诱，尤其今天的世界里面形形色色，这个世界充满罪恶，败坏不堪。罪恶就好像爆了蜜糖的毒药一样，魔鬼就用最终之路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去拒绝魔鬼的试探，去胜过那个试探，天天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现在我们想另外一个重点，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死于十字架的耶稣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救，你只要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得救。那么整本圣经的教训都在强调耶稣的死，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必须由他的儿子亲身担当世人的罪而死于十字架上，这是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有救赎罪人的大功才能够完成，是他的儿子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所讲的信息的焦点，不在主耶稣生命的完美，不错，主耶稣生命是非常完美，他博爱的精神是非常的伟大，也不在主的教训如何奇妙，如何满有权威，也不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当然这一切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乃是主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背负全世人的罪孽。我们中文字这个义字是怎么写法？讲过了，羔羊在我上面，羔羊在我上面，羔羊必须担负我的罪，我才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就是说耶稣是赎罪的羔羊，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死，这才完成救赎罪人的大功。所以当保罗到哥林多城市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哥林多人也非常看重哲学和智慧，但是保罗却说，我到你们中间并不是用高言大志来传扬神福音的奥秘，我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就够了。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1节，这里最多出现的字眼是什么？最多出现的是智慧，是不是？那么智慧相反的愚拙， 智慧出现好多次了。其实下文还有二十二节一直下去都好多次，智慧以佐也有，以佐在这里单单这个世界里面就至少有三次。以佐，以佐，什么叫智慧和以佐？保罗在这里解说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所谓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人类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在灭亡的人就看为是以佐，不但是以佐啊，简直是荒谬的一个道理。因为在古罗马的世界里面，钉十字架是最残酷也是一个下贱的一个刑罚，罗马政府只有用在犯大罪的人或者对外族人所犯的罪才施行这种刑罚。那么为要公开剥夺被定者的一切尊严啊，就尽量来戏弄这个罪犯，被打得遍体鳞伤，神的爱子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基督竟然忍受这种残忍的耳戴。主耶稣还被勉强戴上荆棘的冠冕，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他是王，所以他们就戏弄他是以色列的王，就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你想馒头啊，馒头血淋淋的，他才被挂在木头上钉死。所以从世人的观点看，这个如此在十字架上惨死的主啊，却是人类的救主吗？这不是一件一座荒谬极点的道理吗？世人的聪明智慧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愚拙的道理，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却乐意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当然神的智慧比人的智慧更强。所以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前面有两种人，一个是灭亡的人，一个是得救的人。灭亡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得救的人就是相信的人。在十字架前面也有两种的智慧，人的智慧不会接受福音的真理，但是神的智慧用了一个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那么我就用哥哥他山上三个十字架来做比方。哥哥他山上不是三个十字架，主耶稣在中间被钉死吗？那么左右两旁有两个强盗，一个强调灭亡的人，另外一个强盗后来他得救了，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为什么他得救呢？当这个灭亡的强盗讥笑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得救的强盗就说，我们是因罪有应得的人，你还不怕神的刑罚吗？你为什么还要讥笑主呢？那么他还说主耶稣是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他在那个未被钉他的人在那边祷告求父神来赦免他，所以主耶稣那个善良的心态，那个超越的爱呀，就感动了这个铁石心肠的一个强盗，而且呢，他产生信心，他可能过去也听过主耶稣在世上的讲道，或者他稍微了解一点旧约预言弥赛亚，那种他了解多少？那么就是说将来这个弥赛亚来到世上以后还要德国降临，所以他就对主耶稣蛮有信心的，对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所要求的是将来啊，将来你德国，他有信心主耶稣现在被钉死，有一天还是要回来的，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但是主耶稣赐给他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就用这个三个十字架来看，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他的爱，他的宽恕，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并且完全赦免信靠我们的人一切的罪孽。何等奇妙的救主！现在我就举一些事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是如何投降的呢？是两个原子弹下来吗？美国刚刚发明出的原子弹，一个炸到广岛上，死了十多万人，过了三天又炸到长崎这个城，当然大概也应该是死了十多个人，十多万人，十多万人，不是十多个人，十多万人。那么日本就投降了。那么驾驶这个轰炸机 B-29 的这个美军是一个少将，名叫 Earthly。 虽然他完成了整栋世界的任务，让大战结束，这个应该是一个无限的兴奋才对，但是他事后啊，常常想起这件事情，这个事实死了十多万人，一个原子弹下来，所以在他的脑海当中啊，他很难把这件事情磨灭，或者他不去想这件事情也很难，结果他的良心一直不安，后来就想到他神经失常了，这个是事实，因为他被罪恶所控告。另外一位呢，是日本空军轰炸队的总指挥，他带着一群的飞机轰炸机来空袭美国夏威的珍珠港，是日本军队中的上校，名叫岩田美利雄。后来呢，他就被抓去放进日本俘虏的集中营当中。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有一个美国青年的女服侍在那边服侍看顾照顾他们，他就被这个青年女服侍的那个爱神爱人的表现所感动。这个服侍他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军人嘛，就在打仗当中在菲律宾被日军所打死了，但是现在他竟然在日本的俘虏当中来做服侍，他没有因为心中的仇恨而不做，他乃是因为爱主，主的爱充满了他，胜过了他心中的仇恨，所以在集中营当中，他表现出无比的宽恕的爱，结果就感动了这个日本军官来相信主而蒙恩得救，让他了解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的爱怎么样来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所以这个军官接受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人，十字架的道理虽然对不信的人是愚拙的，但是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多少人因为福音的大能而生命改变过来。100年前左右，大尔文跑到太平洋这个岛上去旅游啊，哎呀，他看见岛上的人非常野蛮啊，他就跟他们只有两三天而已，他回去以后就到处演讲，他说我情愿去训练一只狗啊，比起去教导那些人，意思说那些人根本就无药可救了。但是在当中听演讲的人有一个青年人，有一个是爱主的青年人，他受到挑战，他就加入差会，他说派他到那个岛上，他就带着一本圣经去传福音，福音是大能的。经过12年以后，大尔文再跑到那个岛上，他吓了一跳，他不相信他亲眼所看见的事情，那些在礼拜天那些 土人、啊、穿着整齐的衣服到礼拜堂，在那边敬拜赞美，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们、啊、还有一个事实是在、太平洋岛上有一个斐济岛，斐济岛，斐济岛150多年前、啊、是吃人肉杀人吃人肉的一个岛，但是150年以后的今天、啊、如果你跑去看1000多间到处都是教会，到处都是教会，最先去传福音的先教士不怕一切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去的，结果很多的先教士继续去，现在那个岛上完全改变过来，是福音的大能把他们改变过来。亲爱的朋友们，福音传到他们中间，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赎罪的羔羊今天也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爱你，他盼望你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而生命改变过来，你愿意接受信靠这位救主吗？我们来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满身污秽的人竟然你爱上了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亲身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无罪的主耶稣，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竟然默然忍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被因为因着他担负全世人的罪，父神都离弃了他。他在那边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我们感谢主，他无比的爱，宽恕的爱。今天凡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但愿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可以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也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这样子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这样子很简单的可以承受永生。何等蒙福，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要来感谢他，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